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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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好，我们打开这个不同也没关系哈，这个都可以，因为今天有几位法师参加。那我们上次谈的是，我们谈到第七章，第七章谈完了，那我们接着要谈第八章，第七章，对，第七章我们看完哈，那就是谈到这个如果像第六章的第七章跟第六章哈，两个有类同的地方，就是恶人闻善故来扰乱者，这哈如是尽喜当无成者啊，所以说因为他比来恶者哈，比来恶者而至恶之啊，那是这个第七章里面讲说这个。有人来骂你，那你应该我不回答，因为我若不接受你的称骂，你还是把他带回去的啊。那这个具有同样的意思啊。那我们在要谈之前，因为有几位法师刚来，那之前我们已经有谈了大概八节课了啊。那如果有机会可以去，我们有录下来。可以去看，可以去听。那这个四十二章经啊，作为我们在修持上来讲，它我们上次也提过，是非常一个精要的一部经典。它总结了很多的经典的一些意思。那我们之前也特别提到，有时候道理虽多啊，但用不上来，用不上来。对修道无益，我们待会就会马上就有一章就会提到这些问题。那这一部经啊，跟这个法句经啊有很多相同的地方。法句经也积极的很多的经典，它是难传的，等于是一个初学必须要具足的经典。它其实不是一部经，它是众多经典所编辑出来的。那这部经里面它也应该来讲不是一部经，它是众多经典里面的重要的意思把它合集起来的。那作为一个修持的里面，它有很多面向，很多观点是我们应该要谨记的。所以我觉得这部经作为常携带在身上啊，来提醒我们的一个法本是很适合的啊。我们有时候我们所谓的念经啊，不一定要一直这样子念，意念这个经典，那意念经典有时候如果很多啊，或是对我们来讲它涉及到很多的面，那我们所要的可能有时候不一定刚好配合上，如果单就一部经典，那像这种四十二章经法句经呢，它面向很多，它从不同的各面的观念里面都汇集在这个地方。所以如果我们自己做一个道人啊，有时候难免面对到不同的经或者起烦恼，起烦恼是一个修道人常会有的现象啊，没有说修行不起烦恼的啊，修行不起烦恼大概是没有在修的才会不起烦恼，起烦恼很正常。那问题就是当我们在现前烦恼现前的时候，我们如何将心安住在哪些，我们心要安住在哪些面，这个在修行上有很多的功夫啊，我们有时候我一直在讲啊，不管你修几年时间长短，或是我们要谈很多的根器，这个都很难有一定的标准，这除非圣者知道你的根器。但有一个很现实的，就是 你有没有改变你自己？你的心有没有改变？所以有时候修行啊，这个最近在谈很多课的时候，我一直在提醒同样的一个问题啊，因为我们必须很清楚知道烦恼之所在，我们必须要知道烦恼之所在，所以我们在对治烦恼的时候，你虽然刚开始在修，你会必须修忍辱，因为很苦。为什么很苦？因为它直接是对治你的烦恼习性，对治你所依赖的，你仰赖于维持生命的那种习性，现在修行是要对治它的。所以修行苦，苦在这里。修行没有不苦的，我说实在的，除非你是素食善根，那素食善根就是善根，你也会面对跟你的无明跟你的习性冲突的那一面，一定会有。假如没有，这不叫修，可以直接跟你讲。为什么？我们是靠五蕴在维持生命的，我们的颠倒心是在支持五蕴才叫众生。那我们现在要破五蕴，那个就是你最重要的生命来源，现在你要破它。所以没有那种轻松修行的。好，这一个刚开始他必须要，当然修行也不像我们想的那种，哇，要跟谁打仗啊，怎么样杀来杀去的，也不是这样。但在面对你开始起心动念要来对治你自己，那个就是你的生命本质就是无明，因为无众生，就像金刚经讲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现在我的身心所有一切就是只是一个颠倒妄想所在。那我竟然要用这个颠倒妄想的生命去对治这个生命，那本质就带着一个冲突。我要用我这个颠倒的生命，本无我，佛我所的，然后要用它来对治我的生命，那当然是冲突的。所以一开始修学，尤其是初修资粮未具足的时候，它当然是苦了，它当然是苦。但问题是，假如你对治的地方对的，没有不改变的。所以要问的就是说，你修的到不到底，你有没有感应？你千万不要说我们现在带着一个身份，然后在佛门里面修，修了很多年，到最后发觉我怎么没什么动静，甚至更严重的是不但没动静，习气还越来越重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修到地方啊，而且你所修的刚好滋润你的烦恼。你说没有啊，我有在对治啊，我有在修啊，我在持戒啊，我在修定啊，修慧啊。那我就问你，你持戒、修定、修慧，主要是面对什么？那不是就戒就是佛说的啊，啊定就是这样定啊，啊慧就是这样啊，啊当然如果有修慧就还比较懂了，否则的话。你就是摆着一个样子，你的仪轨不断的进行，你的持咒诵经念佛，你这个药没有用到你核心的地方，不会感应的。这个当然一下子要跟大家必须要透过其他的课了，因为其他地方我谈了很多。但我们在这里必须要谈的就是，我一直在强调一个东西，就是说，我们说要度众生。我们尚且不知道众生的根源，你在度众生的时候，你强烈的执取一个众生相，也就是说你在不断的在五蕴造作当中执着五蕴，你不但没度众生，你是在增长众生心，这一点要留意。我之前也上课的时候也提到，假如我现在在念佛，但我在念佛里面并没有升起念佛的觉，反而是在念佛的当下执着念佛的五蕴。请问你有没有进步？你只能对治世间相对的一些烦恼，但你的根本的生死根有没有动摇？没有。 当你在这世间里面，它有没有作用？铁定有了。我绝对不是在谈说完全否定它的意思。但如果你所修的不过是人天善的话，其实也不用出家了，因为它都原来在原来的地方在绕嘛，是不是？那你必须要很清楚的，就是说我们最常讲，当然这个意境谈得很高，但我谈意境很高，并不是要求你马上做到。但我要求的就是你必须要知道，你没走到这一条路，你是不可能解脱的。这一条路是你不是光躲在一个五佛门某些法门里面，然后就以为这叫修，却不敢直接面对那个跟真正的颠倒所在，你是永远都无法超越过去的。所以真感应很难。为什么真的感应必须要从真的认识开始？也就是说，你的确是在面对，比如说我们心经讲，照见五蕴皆空，这才是我在度一切苦。所以当你不断在做很多修行事，但跟照见五蕴皆空这条路并不是对上的，那你这条路是偏的。心经这么说，阿含经也是这么说，你干嘛看都同样的问题。那我们现在末流的佛法走到最后，都是已经是方便再方便，方便再方便，到很少人能将它现前修行直接回归到什么？回归到我如何去观色受想行识皆空。就算你现在不能直观它，你现在修的也都是为了直观它建立资粮的。整条路是一贯的，你现在在懂得戒，也是准备要管它。这不是理论建立，是你真的就安排这条路的，是这一份心情的。所以我想要管它，我管不来，我没有会。那我的会，可能只是普通的会，所以我必须要有定。我定又修不来，因为我没有戒。那我为什么连戒也不懂？所以我要持戒，可是真正持戒又如何？所以必须要正见，所以八正道就从这里一直一贯，就一直一个接一个，一个接一个。如果你看得清楚，即便你初学里面是苦的，但你也不断在松脱了你的自我自取心。所以开始闻法，如果闻对的法，也就是因为我一直在强调，我们的烦恼是无自性的。实际上没有烦恼，是你把它创造出来，你颠倒的。所以当你在闻法稍微有一分在对治这个烦恼，你如果走对了，你在修的过程当中，你很多无明不知道，所以你会要修，在修的时候经常要冲突，你要放下，可是他要，因为生命本质要。可是如果你恰当知道这个问题所在的时候，为什么当初在佛陀时代很多人听佛说法当下证悟？因为本来就没有东西绑着你啊，所有绑着你都是你自己的颠倒。所以当你不能真正面对颠倒对视它的时候，修行是倍觉辛苦啊。但只要你对的地方对的话，其实你也知道从来也没谁绑着你。也就是说，假如我在梦中想尽办法要对治梦中的所有烦恼，很苦，我唯一的对治方法就是让我醒来。醒来的话，我根本梦中的啰里啰嗦事情，我更不需要一个一个处理，我一概当我醒来全部都解决掉。为什么？梦中所有的苦都不曾真正困住你，梦中所有的苦是你给它生出来然后绑着你的。所以这个道理很重要。那因此我们在闻法当中都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，要让自己对佛法产生真正的心开意，心开意解。因为真正的包括我们修行到最后都是为了达到这个地方，把那个无始以来的无明给放下。那如果有的人根气很高，有人根气很差，根气很差的话，所谓的要三大二生七劫。根性很高的话，刚才如果根性低的要三大二生七劫，根性低的人，根性高的人，低的是要三大二生，高的人是怎么样？ 不利益生起或法生。为什么？要领到。所以修行有没有一定要经过多久？三大二生七劫，一个都是 无量劫，无量劫加无量劫加无量劫，根本就不用，根本是多谈的。无量加无量就是无量嘛，啊，那还用多说。但可是你如果能知道那个烦恼性本来是颠倒，你如果恰当的刚刚透过善知识加上你自己的种种精进，如法相应，如理思维，如法相应，法随法心，你一契入的时候，它的翻转是历史可见的。所以它为什么能当下就能正果？你看这的确，你说那我就讲说，有人讲啊，我们现在很难，我们现在正果很难是事实。但你当大家修行的时候，你要不要去想它？我知道是事实啊。但今天如果要我放下的时候，我却讲表面讲说我要依教奉行。在依教奉行的同时，又保留一个啊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在修这个法的时候，同时在想说，我是落根性的，我是低劣根性的，我不大可能证果啊。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你刚才那一段是什么？多的那一段谦虚，不是那一段叫傲慢，因为那一段把自己国的色彩看得好重，然后自己也不知道，随便论断自己因缘怎么样，时间为真的，要很长很长才能修。我现在在这个时刻不可能证果啊！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你对法的修学，不能连现前这种烦恼都能直观它，你根本当然在世俗地当中，众生有各的因缘。但在你直观它，你但只有一味相应佛法作意思维，你拿连这个啰里啰嗦的东西，你也得把它放进来，去混杂的佛法，这个气魄没有，观念不正确，加上自我、我执、我慢，然后就把这个很多的啰嗦观念放到佛法里面，以为自己很聪明，以为自己很谦虚，把一池清净的水搅和掉乱了，是这样。很多人不知道就是这样，以为自己很谦虚，哪有谦虚？我说我不行不行嘛，你说你不行，你哪有我？你光认定我就是傲慢的，还要说你不行，懂吗？当你认定你有我的时候，就已经是直取了，还要说你我不行，我第一个就已经糟糕了，那不行，那不过是后头的自摸的烦恼去了，不该执我执着我，那不就是一个大错误了啊？类似这样，所以我们在文法当中有很多东西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，它不再多啊，在于说我能不能时时将我的心系在这个法上。他看不看我用，所以烦恼是众多颠倒所成。当我的心开始有一个具体可安住的法可安住的时候，烦恼心就减低了。所以我们有时候修行啊，看似住得好用得好，但类似孤魂野鬼啊，你信不信？什么叫不信孤魂野鬼？心不知安住何处，随境飘忽，随业力而转，那不叫孤魂野鬼，是吧？有人孤魂野鬼是法不在这里，魂不守舍，外有境界一动，就跑出去了，就像中阴身，那边有深渊，就跑到那边，那跑来跑去的，很不自在，看似很自在回向，但不过是随业力而转了。对不对？其实很多人是这样的。我说实在的，现在我们平心而论，多少人能在法上安住不动摇？世间所有的引诱，就算稍微撼动他，也不能把他拔根走。那一定是他对法很安住，否则的话，现在要稍微使生命的威胁，不要讲生命威胁了，名闻利养就可以让你翻转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想说，一个人如何心安住，因为 你唯有心安住正法，不断的消融你的烦恼。然后这个在很多经典都同样的问题，即便你现在是凡夫位，你现在是世俗智，只要你心相应正法安住的时候，那个离已散去的种种善果就开始相应，所以你过去所造恶业往恶去的那个因缘也逐步将毁坏掉。就讲这个道理，为什么？我让善缘众缘和合而生，让恶缘慢慢圆缺不生，它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不是在寻求更多更多的道理，而是在寻求我的心如何真正纳受这样的道理，让这些道理安定我那个本无自体的颠倒妄想的烦恼心，不断的滋润这样的法，让这个颠倒心慢慢变薄，这才叫做度众生。那个你如果你现在说我们现在边在边修行边修行，但所有修行都不是对应着五蕴，你不是在见色观色不可得，见受你那受的时候又不能又直接说，哎，打坐的时候坐得非常好，哎呀好舒服，疼疼，你好舒服，没错有功德，那一个好舒服把你打回众生去。为什么？明明跟你讲照见五蕴皆空是无受想行识，你们一受就跑回众生去，打回原形，你可以一副很庄严的样子，只要一受打回原形没用。所以有人不会守护啊，那所以说我们不会守护，所以我们累积了众多的修行，却不是在建立另外一个更广更深厚的执着。你们听到很多人，我们现在没什么福报嘛，所以我们现在的无蕴执也没什么好执啊。那现在修修福报就越大，大就越舍不下，那不是透过修行增长执着。那我们讲的就是福大业大，就是这样弄到最后只让自己更辛苦，修这个舍这个抓这个舍这个，他们看似在舍很多东西，却透过这一些假造作的好像修行的，在增长更微细更深根的更细微的无蕴执着，是没用的，是吧？这一点要看得很清楚，这没看清楚以后，这一生会被这假修行给误掉。回头一看，看是功德很大，功德再大，不过就三界，一旦是三界，等于零。为什么？终归无常。是，所以你看梁武帝盖庙盖多大，零。可是有的人就能在点滴处，就能在诵经一句一句当中，就能成就无量功德。为什么？相应法。所以这个核心的观念有的时候随手拈来都成就无量功德，信不信？我跟你简单一句啊阿弥陀佛，乃至我跟简单一句你好，都有功德，都胜过你做很多事，你信不信？因为我在跟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相应于一切缘起善法当中，但能知道所做一切无病皆空，我是向着真实生死根源上的对峙，我是路点点滴滴所做一切身口意都是向着此处走，我才是到底的啊。所以能练到这个功夫的，不要说练到了，知道多少，听过了，但用得少。所以我们在四十二章经啊，它可以当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法本。那这个法本因为它简略，所以它可以只要你了解的时候，你可以把它设为你在面对种种境的时候，你如果一忘事了，你的心随境转的时候提出来，经典已经告诉我，此为道人之本，我当依教奉行，就是这样，是应该是这样。好，所以有机会的话啊，这之前我有一次在一个道场已经谈过，是用台语讲的，那因为印记不同，可是我一直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法，所以我利用这个因缘啊，当初也没有想到你们会来，我们知道我们几个 三四个臭皮匠啊，寻求寻求佛法，因为道场没有法不行啊，我们不在乎人多人少，一个人造假，哎，那我们就信心啊，刚好你们有缘啊，那好吧，那这就是，大家既有这样法缘呐，也我们就随喜成就啊。那前面有的大家也可以去听看看啊。那后头当然42章，我们国讲的7章，还有很多章哎，可以慢慢讲说。每一个道理看似简单，但道理要谈出来还真不容易。我们看，佛言：恶人害贤者，由仰天而唾，唾不知天，还从己堕。逆风扬尘，尘不自鄙，凡笨己身啊，贤不可毁啊，或必灭矣啊，灭己啊，贤不可毁啊，这个货币面积，其实这个地方来讲，就是说，我们在现实当中啊，我一直在讲到这个道理，其实跟这三章啊，从6、7、8，其实都有同样的味道的东西啊。那我们在这里要特别要提到的，就是说，在现实当中，这个道理要能真守得住的话，因为有些道理是表面叫你这样做。但因为你不是很真的了解它的原理，所以你勉强的很辛苦。我现在为什么人家对我不好，我无法降服我的成瘾，我们讲我们都不大容易做得到。好，但有的人相对比较就做得到，你看有的人大的还是做不了，小的地方已经能降服，为什么？知道业果。为什么知道业果呢？因为所有的颠倒性啊，所有的苦啊，说包括我们的苦来自我们的业，我们的业来自我们的迷惑，所以真正的苦不是外来之苦，是你感应来的。这个我之前讲到，现在的很多人因为金融风暴，很多人身心焦虑，也觉得说我的财富快没了，我怎么守护我的财富？世俗法有告诉你怎么守护财富，但在出世间法，在真正的佛法是告诉你如是因如是果，真是你过去依于持戒布施所来的福。金融风暴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是乃至这个娑婆世界毁掉了，你也会移到别的地方去。那如果该是你的这个娑婆世界毁掉了，这个欲界毁掉了，这个地方毁掉了，你到地狱，他跟你移到别的地方享受地狱之报，然后再回来。该你的这个地方毁掉了，说哎呦毁掉了，那我是不是可以出狱？不是，对不起，我们整个移开，等它毁了又好了，我们再回来。那我们另外一套那个临时建筑的，也保证是全套服务。因为它是业随身的东西，你知道这个问题，如果你这个道理简单到很少人生出决定见了，也就是说对业果的认知不是很清楚，所以说你信不过，你不能坚持，即便在很困顿的时候，我依然懂得布施持戒的路径，进禅定智慧，我不懊恼于我虽修很多善，为什么还有逆境现前？因为我知道逆境是之前的恶因，现在恶果，现在的善因那是未来的。所以我常举一个例子，就是说啊，因为我哪天我就种了一棵苹果树，已经快长大了，快结果了，结果我哪天走过去被旁边另外一棵榴莲树掉下来砸到了，我很生气，就砍了苹果树。因为我不大喜欢榴莲，那个很臭，哈哈，所以我举这个例子比较能出口气，开玩笑啊。榴莲树打到你，跟你砍苹果树是不，你为什么砍它？可是众生就不知道因果，就是这样。你被榴莲树打到，你就不然你就砍榴莲树啊，你怎么去砍苹果树？明明善的即将要结果的结果，你弄错了以后说，我修了老半天，为什么还有恶报？
我再也不修了。
嗯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现在不是很多人都这样吗？笨哦。所以我告诉你，谁利益你最多，不用给你钱，告诉你方法的，实际依以法供养的人呢、啊，告诉你怎么修行的人呢、啊，这个人功德最大。为什么？因为至少知道，因为刀子你也有，体力也有，但不要砍错。砍错就一句话，那一颗不是这一颗，光一句话，你说哦，那这样就挺可的呢。经过唔知就唔知咧，啊知就知咧，差真济咧，懂不懂差很多、啊。那知道为什么？当一个人本来要成就很多善法功德，依于内心起追悔故啊，结果功德毁掉。《阿含经》也是这么说的。那恶法能不能追悔？恶法一追悔，恶法的恶果也会被你毁掉。为什么？他要带中缘。所以当我们现在知道说了解，越了解佛法，如果这种正思维越来越强，它会产生什么现象？我今天所有的受报来自过去所造的业，那当我现在既对这个这种境界继续用不清净之心对应的话，只增加它的业而已，增加它的业报而已。你不高兴，你不爽，你一定要出口气，那随你弄。现在讲人家骂你，你不理他，他带回去，你骂回去还不是你自己带回来？为什么？阿赖耶是种子起现行，现行熏种子，没有一分你能离开，样样入你的八十天中。这个世间本来就是自己颠倒心所成，结果你既然对这个所感应过去颠倒业力，自己别业共业所形成的对待关系，让你跟他冲突的同时，竟然在将这个虚假之业果执以为真，继续造业，然后让自己更受这个业报所束缚，要愚痴。那为什么这样？我受不受？你骂我，我受。骂我的，像我们现在，我们举这个例子，如果你骂我，我不受，让你带回去，对不对？这就讲了，我骂你，好，那你不受，当然我带回来。好，我骂你，你受了，我还是带回来啊。嗯，还是带回来啊。所以为什么业报是因果循环？你杀我，我杀你。你说那他过去杀我的啊，所以我现在杀他，理所当然了、啊。我才不管你那么多，你起那个杀心只是在创造更多的颠倒执着，这个杀意出，即便那是业力的关系，那是另外一边，你现在起杀意面对众生，这个伤害，这样的烦恼就为自己带来业果。这没有谁跟你讲说他杀你你就可以杀他，因为这不是谁在惩罚你，这是这种颠倒心让你继续颠倒而已啊！你不醒来只有自己受苦，你今天在噩梦当中杀来杀去，也没有谁主宰啊，也没有谁跟你谈公不公平啊，是你自己的颠倒心让你的噩梦长久不能醒来，就这样而已啊。醒，聪明的赶快醒来，就这样。聪明的人把恩恩怨怨全部放下，这才是聪明人。所以你骂我，我不接受，你带回去；你骂我，我接受，你照样带回去。那我你骂我，我带回去了。我本来不需要被他影响，但我观这种境为真，才我就受用，内心起执进来。所以我们才讲说，业障会不会转移？哪有什么转移不转移？你执不执着，执着的就转，也没转，其实是自己生，没有转的东西，是自己。缘此境，生此心，造此业，得此果，哪有什么业障转移的东西？一切都是颠倒的，还在转来转去。你不受用，当然它跟你无关；你一受用，你就那个影响了。所以人家骂你，不要说骂你，人家赞叹你，你能不能受啊？ 坏的不要接受，好的就接受，本一般的。为什么？善五蕴，恶五蕴，皆是五蕴。五蕴一旦有，轮回继续。所以为什么修圣果圣人到最后连世间善恶业皆停？为什么？善恶业是有漏法依然轮回，是吧？要你没掌握，修老半天原地踏，是。所以恶人害险，有仰天而唾，唾不至天啊。那唾不到，因为什么？老实讲，不管他是害不害人，任何起心动念处皆是自受用，这是业果关系。所以如果将这个道理宽得很清楚的时候，当我面对到不同的情境对我们的动伤害，你必须要把这个功夫练出来。所以我要讲，我才讲，经常讲一句话，就是说你现在不忍耐可以，你不忍耐可以，我就让你发飙啊，高兴就好。但我现在之所以让你发飙可以啊，反正你也挡不住，但我告诉你，在你今生生命结束之前，我希望你能放下我的好意。那你不能放下，那倒霉是你，跟我也没关系。我的意思是什么？因为所有的问题是自作自受。你在面对很多东西，你有好多世间的理由，我跟你论个长短，我跟你论的怎么样，我告诉你，一切颠倒妄想之事，你不知道最后做一个彻底放下，你即便用很多的理由，这样不公平，这样不甘愿，好好都可以，那你就发飙好了，你就去对应他好的。但我只告诉你，假如你不到有一个时刻彻底放下，你只自作孽不可活，不是吗？自己造业自己受啊。所以我们经常碰到很多人受到委屈，可是这样我这样他对我怎么让人，我说好好好，哎，那我能怎么样？好吧，我最多你找我就安慰啊，那的确你真的对他错，嗯，你好可怜啊，你好委屈，好，完了完了完了就完了，完了你还是自己受苦啊，完了不能改变你什么，因为你的颠倒心还在继续造业。所以到最后修行人的气魄就会出来，就说以其一一对应，啰里啰嗦，找很多的理由，找到很多事件的理由去说明很多东西，不如一概先放下。为什么？我哪去梦中去论他好坏，皆是颠倒境，我与其去梦中里面跟他论个是非长短，不如一次前行来。所以这个修行的气魄是从这里建立的，拖泥带水，藕断丝连的，这样一直割割割，你不知道吗？所以真正的气魄修行呢，一定要在这个法上认得很清楚，然后认得很清楚了以后，自己尝试着一分一分建立起那种勇猛精进力。所以这种勇猛精进力不是性格上的乱冲乱撞啊，是那个已经更清楚法在何处，我就一心奉行法，是这种勇猛。你们现在能不能感觉那个味道？又是这样的。所以人不在于分男重女重，不在于分他的尊卑，不在分他怎么样，能安住在这个东西才是人为真活弟子。这就看得很清楚生死在哪里的人。是。我知道你面对世间种种委屈，你委屈，然后要么就是一定要跟他抗争，要么就自爱自怜，这都是凡夫相。那道人啊，高则不为高，高是颠倒相；低则不为低，是则不为是，非则不为非，一切都是颠倒妄想所成。我但已知道，情不该舍，连我这个舍心亦是对之而生舍。哎，那有意思的，那你要有这种心理准备的话，这个心理在酝酿的时候，那你就可以慢慢调回来，慢慢调回来。此虽恶尽，也是善因缘。不是吗？没有魔你怎么进来？本来我很讨厌看到他，诶，不对，就因为有他我才能对治自我。所以本来很多东西本来都要逃避，逃避的，当你的观念有的时候，因为他都有意义。 那你我这边来回啊，所以我才讲到万言放下，就知道什么叫当下承担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慢慢品味啊，一个人要经常在这个法上的思考啊，这个比你从世间得到众多美食什么东西都还好，因为那就是根本的地方。因为唯有从这里不断的安住在法义的思考，你才会知道说，我告诉你，人啊，那样以前我们在讲说，颜回啊，安贫得道，他能真安贫吗？他是世间善人，圣贤，但真正的安贫得道的人，应该安贫得道，那个才是彻底的，因为连我得舍。你安个贫啊，你安个贫的时候，你安什么贫？请问，当你知道安贫的时候，是不是有福之想？你有富之想，你安得了贫，那还不过是对应的贫。但我知道，贫则不为贫，富则不为贫富，我才叫安贫，因为食无贫可安。嘿，这就安了。为什么？虽贫其实是真富贵，虽富其实不是真富贵，这时候才叫安贫啊。为什么？食无贫可安。所以世间善不能成为真解脱者，就是这样，因为它有对比性。是吧？所以如果你透你这个别人啊，你不要去啊，不要去跟他对应，恶人害险，不要这样。你当然不要成为恶人，当然你也不要当恶人对应的时候自甘堕落的下去跟他对应。所以我之前常讲一句话，就是你在外面走一走啊，结果有一只狗来叫你，你也很不高兴。你那一只狗，我就趴下来跟他吼，要吼赢回去，就跟大家讲说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碰到一只狗，它叫我，我趴下去跟他吼，我吼赢了那只狗，一直叫回去了。你说他厉害不厉害？人不当当狗，就是这个意思吧？人不当当狗。不过说归说，很难做，对不对？所以很难做，所以叫做凡夫嘛。凡夫就是叫很难做，圣者叫很好做，就差这样而已。所以我们做不到，但即使当以对法的思维慢慢熟悉的时候，做不到，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，以慕道，用爱慕这个道的心情慢慢生出，一直在蓄积这个能量。终有一天，我要从一个小地方忍下来，到最后彻底一切忍下来，是不是？这是修道人的心智啊。包括那个逆风扬尘，结果尘还是笨到，就是又跑到自己身上啊。所以贤不可毁啊。所以说贤不要自己啊自毁自己的修行立场。而不要自己也跳入这种情境当中，乃至跟他对应取这个境，受用他，甚至造同样的行，这样的话你的祸自然就灭了。祸叫就是有你，我不会去，我不需要跳入去纳受这样的烦恼，是这个烦恼自是因缘生因缘灭。我知道你看到我们的烦恼是这个因缘生，然后一生的时候，我一使我的颠倒心滋润它，结果浪死烦恼缘起。你看到你对我不好，我起恶心，我这个恶心然后到最后又滋润你的恶心，所以相互交感，然后无完无完不了，没完没了，就是这样。好，这是有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刚才有谈到一个核心的问题了，这个道理你忍得下来，不是因为这个道理，他只是跟你讲一个，就是说他会回到自己身上，但回到自己身上的原理，刚才已经提到业报，整个生死轮回的颠倒原理，来自于一切都是什么唯心所造。那既然唯心所造，你怎么甘于面对诸境这种颠倒境当中继续造作？所以你看啊，如果越清楚的人来讲，像比如说我最近在上课的时候，我们不是讲说思念处是灭体枯华嘛， 啼哭，啼啼哭哭，哭哭啼啼。然后很多人好可怜哦，然后面对动作，自己在起心动念，好可怜哦。为什么好可怜？可怜也是你自己让自己可怜的。你知道吗？站在修道人的立场，看到众生在祈福，在可怜呢、啊。你，比如说，这个人很颠倒，百般教导他，他不听。我就像小孩子，说不要玩火，会烫到，他就不理你，很顽固。然后到最后就摸到了热水，烫到了，哭哭哭。当然我们现在如果看到小孩子这样，我们会觉得很可怜啊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现在想到一个老大人，叫他不要玩火，玩到他烫到了，在地上腿这样，好可怜啊，我烫到了。以我的脾气，我们大概不会可怜他，还会骂他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因为没修行，所以会骂。但那站在佛菩萨的立场上，何等愚痴啊，总是不会醒。没事找事，颠倒妄想，做制造种种的颠倒，然后自己又好像一副很无辜的样子，明明所有的无辜都是自己创造的，然后又那啼啼哭哭，要人家安慰，要人家引导，要人家怎么样？怎么讲？累积下来到现在还是不行。那只有活菩萨有耐心的，要是我们早不理你的了，啰嗦，当然我们就是这样的个性了，对。可是你看啊，你一次再一次，我们经常看到有些人很愚痴，愚痴到自己一直反复在犯错，一直在犯错，然后自己把自己往那深坑这样一直带下去。你会觉得啊，这个人真无可救药，愚痴至极啊。可是当你在想这个的时候，你再看看自己。哎呀，惭愧惭愧，因为我跟他只是不同烦恼相而已。相对于他来讲，你是不错。那相对于解脱，其实你的烦恼跟他差不多。是，所以，所以我们现在不了解我们自己在自作作茧自缚的时候，一直不断的在那里找找找找，就弄得自己极为不堪。所以你看我们现在。要讲修行，我们讲出离，要真出离啊！这个出离必须以世间真正的牢笼看得很清楚啊。所以出家是什么？出五蕴之家，对不对？出这个五蕴之家，而不是从此五蕴入另外一个五蕴啊。那个从此家出入另外一个家，你怎么修都不感觉一个出离的心境会出来。所以要有那种极大的那种舍离之心，这个舍离之心不是那种气魄，我不要，没有人要你不要了，人家只要告诉你他假的就好了，你不用有那个大动作，这个东西是有的，很有价值，但我告诉我不要，好，我硬要依教奉行，我不要，谁告诉你那么辛苦？修行向来只不过是放下那个本来就没有的。我只要你不要再愚痴，只要你放下那个本来你也没有真正拥有过的东西而已，不是那么苦，所以放下是自在的，放下是欢喜的，出家不是那个悲壮的，出家是一个清净圆满自在的，应该是这样的，而不是一个世间其实蛮可爱的，但我又觉得出家修行不错，所以我的出家就好牵扯啊！诸量也就想想过去也不错，本哦。我们并没有舍离掉什么，我们所舍下的不过是那个从来都不曾有过的颠倒而已，那个对不曾有过的执着的颠倒，我舍下的就只有这个而已。所以所有你看啊。面对生死都是用同样的心境来讲，我今天死了我要去哪里，你也没死过，你所有生死不过是念念差别而已，
但你就会得把生死看着这般真实，那那般的畏惧生死，这就是不敢承担，就畏生畏死的在那里，很猖狂的啊，很紧张的，那种好像一种无可奈何的在生死当中，又想贪生又怕死，啊，弄得自己那种好像很不堪的这样跑来跑去跑来跑去。其实从来到头哪有十生四死，有生有死不过是你在念头妄想而已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
上次立起，向法师一问说。